第55集。
李鸿章这个人身上缺点和毛病确实挺多的。他呢，智商高，才华出众，自小呢又一帆风顺，所以说他接人待物经常是盛气凌人，常显傲慢轻无之色，俯视一切，揶揄弄之。那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呢，他自是翰林出身。科名地位比其他人都高，所以经常不自觉的流露出目空一切的气概。曾国藩认为，如果将来真要他独当一面，还需要再经一番磨练，所以要先声夺人，在大家面前折一折他的锐气。李鸿章以口才自雄，而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的雄谋善变之士，比如说左宗棠、李元度等等，那口才都不在李鸿章之下。曾国藩呢，就经常有意的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，以挫其傲气。曾国藩还经常将李鸿章带在身边，让他与天下第一流的人物接触，让他领略天下事的风采。比如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8月初。曾氏就带着他同赴黄州，与胡林翼共同商定四路进兵入皖之计，让他听一听胡林翼对战局的分析和评论。那至于曾氏本人呢，则身体力行，努力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。凡是曾国藩的幕僚都注意到曾国藩严格的起居方式。方宗成在《博友堂师友言行记》中说，公每日清晨折起，时后行3000步，步毕乃至攻读，少奏书批读书札，皆首字为之，事毕则与幕友为其一局或二局以为消遣，其毕即读书2卷或3卷，有客至，随时召见。午后亦如是，晚亦如是，日以为常，虽佳节时令，无稍变也。那么唐文志记述吴汝伦晚年对于曾国藩的回忆时也说，此数百年来一人，非特道德崇隆，勋华彪炳而已，乃其精神已不可及，遂一言文正，每日于寅正起，卯正早餐，群僚必至，公详告各案，剖析如流，晨四两时接见宾客将领等，或批答公读，午出作大字，午正餐毕，即便利群僚宿舍，无偶疑者，或为其一局。魏正后见宾致仕，有出晚餐后即读经史古文至亥正止，高诵朗吟，声音达10世以外，子出与家人或幕僚谈，悬冠足，子正时寝，至寅正又起，盖宴席仅20，遂以为常，其自强不息如此。那么在曾国藩的影响之下呢，李鸿章从一个爱睡懒觉的年轻人，逐渐变得每日起居饮食均有长度。李子渊在合肥诗话中记载，其先伯曾祖少全公每日冠壁巨案作书，临摹怀仁圣教数百字，饭罢必绕廊徐行数百步，历数十年，虽独老未尝获辍，其坚定有恒，亦秉曾公之遗法也。那么吴勇呢，则如此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。他说，公也就是李鸿章，公每日起居饮食均有长度， 早间六七钟起烧尽餐点及检阅公事，或随意看通鉴数页，临王圣教一旨，午间饭量颇佳，饭后更进浓粥一碗，鸡汁一杯，少停更服铁水一盅，即脱去长袍短衣副手，戳廊下散步。非严寒冰雪不遇长衣，雨及于屋内四指，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。一家人四门外大声报曰：“够矣！”即牵连而入，名坐皮椅上，更进铁酒一盅，凡历数十百日，皆一无更变。梁启超也说：“李鸿章之治世也，暗无流毒，门无流宾，盖其规模，以仿曾文正云。其起居饮食，皆立一定时刻，甚有西人之风。其重纪律，严自治，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。”可以说啊，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模仿，真是从形似到神似了。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之才，确实是精心训导，尽力雕琢，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。李鸿章爱睡懒觉，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。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，那么这个呢，在合肥的俗语叫做打痞子枪。在曾国藩面前呢，他从来不敢造次。李鸿章心思太灵，遇事容易动摇，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，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。在曾国藩幕府之中，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。吴汝伦记述他：公少受学曾公，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，虚荣翠显会，事成败不易常夺，得于曾公者为多。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大部分都是这样，通过与曾国藩朝夕相处，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，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气质，增长才干。曾国藩的幕僚张文虎在谈及曾氏幕僚异于成才的原因时说：“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，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，溃混之难易，军情之离合，寇行之盛衰变幻，与凡大帅所错失，莫不熟察之，而存于心久，及其错之愈如，故不斥取怀而语，故造就人才莫宿于此。”李鸿章对恩师在幕府期间的教诲是感激终生的。李鸿章说：“从前立左诸帅，盲无指挥，至此如实难真，获益匪浅。”他说：“吾从师多矣，吾若此老翁之善教者，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。”还说他后来办事亦能早起，才知道受益不尽，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。不光是李鸿章对曾国藩充满了感激，曾国藩幕府中的大部分人对曾国藩都感激终生。他随人之才以成就之，故归之者如流水。同时，曾国藩用人还有一个宗旨，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全力给他们制造发展的机会。曾国藩说：“ 将帅之道，即所谓欲立立人，欲达达人也。待卞勇如待子弟，常有望其成立，望其发达之心，则人之恩矣。也就是说，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，对待下属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从内心里希望他们发展的好，那么这样呢，他们才从内心感激你的恩德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，比如左宗棠用人就喜欢使之盘旋在自己的脚下，终生不得离去，所以往往呢并不出死力为部下保举。终其一生，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呢很少，他的部下之中没有一个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，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。而曾国藩呢，在保举下属方面非常的尽力，他的幕僚大部分都在幕府成才，然后成就自己的事业。薛福成就说，自惜多事之秋，无不以人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。曾国藩知人之见超逸古今，或邂逅于风尘之中，一见以为伪气，或物色于行迹之表，确然许为异才。平日持义，常为天下至大，事变至因，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。故其振波优质，弘讲人杰，有属不遗余力。曾国藩的幕僚出幕后，官至出使大臣五人，军机大臣二人，尚书两人，大学士两人，侍郎三人，北洋大臣一人，总理衙门大臣一人，总督16人，出任总督30人次，巡抚28人，出任巡抚50人次。那此外呢，还有布政使、按察使、提督、副将、道员、知府、知县，那最不济的也有候补、候选、记名之类，林林总总，不胜枚举。天津客部前后，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。英国历史学家鲍尔格曾经说，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，当他死去的时候，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，并且是由他提名的。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，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。这个话呢虽然很夸张，但是从一个侧面也反映曾国藩的影响之大。当然，不光是幕僚们从曾国藩这里获得收益，曾国藩本人也从幕府中收获巨大。李鸿章思维清晰敏捷，作风明快果断，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大局的关键。因此呢，一遇大事，曾国藩往往求助于李鸿章的分析决断。比如说咸丰十年1860年，为了解安庆之围，太平军兵止武汉。如前所述，曾国藩虽然明明知道太平军的目的是要把湘军从安庆调开，但是呢，因为武汉的位置太重要，那因此到底救不救武汉，举棋难定。咸丰十年1860年5月初10日的上午，他呢和名将李旭仪熟论安庆、桐城两军应否撤围，约沉吟20之久，就是讨论思考了4个小时，没有结论。 下午的时候，李鸿章来参与讨论，结果得少权数言而决。李鸿章几句话让他下了决心，决定不撤宛围之兵，把旋转乾坤的赌注全压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。在曾国藩遇到的另外一次重大危机，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要求湘军北援事件，李鸿章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。曾国藩召集文武幕佐，给他们出题考试，让他们呢各立一议。大多数人呢都主张入魏，也就是北上秦王。但是呢，李鸿章独持异议，帮助曾国藩做出一个重要的决断。他说：“为夷分已破，入魏实属虚名。六国连横，不过金帛一合，断无他变。当按兵请止，且无稍动。楚军观天下安危，举措得失，切宜慎重。”后来呢，李鸿章就建议他用拖字诀，拖以待变。他说，如果能拖上个十多天，北京城啊，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占了，双方自然会议和，那会儿呢，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。后来事实证明，这一拖字诀用的可谓是非常高明。那经过多年的培训历练，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咸丰十一年1861年，一个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的良机降临到了李鸿章的头上。这一年十月，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，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起事。那么这封起事信呢，写的是深切婉质啊。钱鼎铭力陈东南百姓奠危状，往复数千言，寄以痛哭，使曾国藩大为动容，称赞他真不易包虚秦庭之情。当天晚上，曾士基与少权久谈，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，商救援江苏之法。那么已经开埠的上海富庶繁华，饷源充足。那因为曾国荃不愿意承接这个任务，曾国藩就派李鸿章前往上海救援。就是这个事情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，因为曾国藩交给李鸿章的任务不只是救援上海，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创建淮军。创立淮军是曾国藩早就有的一个想法。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，曾国藩就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编练淮勇的计划，打算呢以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的方法编练淮军。他认为淮北之人刚健勇悍，适合当兵。他说，以臣愚见，淮徐等处风气刚劲，不患无可招之勇，但患无训练之人，得一二名将出乎其间，则两淮之劲旅不减三楚之声威。那么这支军队呢，现在用于平定太平天国，将来可用于平定黄淮流域的叛乱。得到这样的机会，李鸿章自然是喜出望外啊。他迅速征召淮北一带旧有的团练。同治元年1862年，灯节刚过，首批淮勇就抵达了安庆。 在京期间，曾国藩曾经教李鸿章作文，在幕府中，曾国藩又曾教李鸿章做人。现在呢，他又给李鸿章上了第三课《谏君》。这是曾国藩教授李鸿章的最重要的一堂课。他对李鸿章的文字能力非常放心，但是对他带兵打仗的本领有所怀疑。毕竟，李氏在安徽数年，留下了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。因此呢，曾国藩利用一切的时间，详细教导李鸿章如何行军，如何扎营，如何挖壕，如何待敌，还亲手为淮军制定营规营制。那么因为担心李鸿章急躁傲慢任性的性格误事，曾国藩呢以深沉二字相劝。淮勇一到，他亲自召见分营将领，一一加以考察。他担心李鸿章召集来的淮勇一时无法练成劲旅，因此从湘军中调拨成熟得力的队伍八营供李鸿章使用，也是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昌，陶铸淮勇风气。那么这样呢，在淮军初创之时的13营中，湘军班底实际是占了主要的成分。